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新州卫生部向某悉尼确诊新冠感染者到访过的多个地点发布公共卫生警告，这些地点包括 Bartwell 区的 Oldwood Bartwell Park RSL Club 以及西悉尼的多个场所。有关部门也仍在密切关注 Barala 区的某瓶装酒商店引发的疫情，并向周边 Auburn 和 Lidcombe 的多个场所发布公共卫生警告。昨天发现的两例新增病例将列入今天的数据统计中。新州代理州长约翰巴利拉罗敦促公众接受病毒检测。
I thank everybody for coming forward.
我感谢接受病毒检测的每个人，但是检测数量仍有待提高。新州在抗疫方面取得的成就得益于大数量的病毒检测，即便值得庆幸，但是我们仍希望每周接受病毒检测的新州人能够达到二三十万人。维州昨天上报三例本地感染的新冠新增病例，均和 Black Rock 的群聚感染有关。另有一新增病例来自隔离酒店，这让维州目前活跃感染人数上升到36人。目前普遍认为 Black Rock 群聚感染和新州北海滩的疫情有关，这促使维州政府从上周五开始实施更为严格的两地边境管制，也导致多个病毒检测点不堪重负。维州代理州长艾伦表示，昨天有32000名维州人接受了病毒检测，今天将再次提高检测点的产能以应对需求。尽管今天对于病毒检测点来说又是忙碌的一天，我们也将在昨天已经提高的基础上再次提升检测点的产能，延长工作时间，增加检测点的数量，来满足我们能够预见的检测需求。维州、新州两地将继续实施严格的边境管制，直到一月底。维州新冠疫情响应行动总指挥杰罗恩·魏马尔在接受 3AW 采访时，对管制造成的不便深表同情，但强调这是必要措施。我完全理解，十分同情那些已经制定出行计划的人，也要像新州人那样过日子，这其中就包括我们自己的员工，那些这几天都还在上班工作的人。魏马尔提醒，目前身在新州的维州人，如果想要在月底前返乡，需要申请入境豁免。目前已经有近2300人递交了入境豁免申请，只有175人获批。那澳洲州长马歇尔也表示，除非新州连续14天未发现本地传播病例，否则将继续关闭边境。但是目前南澳洲仍未决定是否要关闭面向维州的边境。居住在墨尔本的中国商人刘辉峰因国家安全风险面临被驱逐，他的协会被指接受中国驻墨尔本总领馆资金资助。联邦工党领袖阿尔巴尼斯表示，政府应该严肃对待墨尔本的中国商人刘辉峰和议员廖长娥的以及和助理财政部长迈克尔苏卡有关联的指控。ABC 周一早些时候报道，刘辉峰被澳大利亚安全情报组织评估为国家安全风险，并受到联邦警察的调查，面临被驱逐出境。目前刘辉峰正在对驱逐令提起异议，他是一个澳大利亚华人社区邻里互助协会及澳大利亚紧急护援协会 AEAAI 的会长。 ABC 报道中称，该协会同意接受中国驻墨尔本总领馆的经济支持。墨尔本领馆一位发言人指称这是抹黑，称中国政府不干涉他国内政。一名中国留学生在蓝山溪降时发生意外，新州高级警官凯利·福斯特在营救他时也被卷入漩涡，目前两人尸体均已被找到。大约周六下午2点半，紧急服务部门接到电话，赶至位于 Mount Wilson 的沃尔朗姆贝峡谷， 在此之前，两名女性被卷入漩涡中消失不见，其中一人正是为39岁的新州警方高级警官凯利·福斯特，而另一人为中国女留学生。目击者的初步调查报告显示，这名24岁的年轻女子是在充气气垫被卷入漩涡时滑落的，而福斯特警官试图营救她，也被卷入漩涡。昨天一名男子在悉尼南部海滩游泳不幸身亡。昨天紧急服务人员在皇家国家公园的 Watamala 泻湖中发现了一名男子的尸体。据信该名男子年龄大约20多岁。一名20多岁的女性被救出，在医院中病情稳定。英国法院裁决，鉴于对维基解密创始人阿桑奇身体和精神健康的考虑，不能将其引渡到美国受审。伦敦地方法院法官凡妮莎·巴莱塞考虑到阿桑奇在美国可能面临的隔离环境，他做出了驳回引渡请求的裁决。阿桑奇的支持者在法庭外庆祝这一裁决。参加不要引渡阿桑奇宣传活动的一名支持者约翰·雷斯认为，美国很有可能会对该裁决提起上诉。我认为美国会对这一裁决提起上诉，然后交由高等法院再做裁决。革命尚未成功，现在庆祝还为时过早。美国的监狱系统太差劲了，连这位法官都不想把阿桑奇送进美国的监狱。阿桑奇的律师也表示，美国检控官已表示他们会提起上诉，而他本人也将在明天为阿桑奇申请保释。新冠病毒大流行的补贴政策正在收缩，留工津贴 JobKeeper 和寻工者津贴 JobSeeker 已被削减，澳大利亚人不再能够从退休公积金 Superannuation 账户中获取资金。根据澳大利亚税务局提供的数据，将近300万人从其退休公积金的账户中提取了总计360亿澳元。财政部最初估计，人们可能将提取295亿澳元。该计划于4月推出后不久，联邦警察开始调查企图利用该计划非法提取公积金的行为。影子助理财政部长斯蒂芬·琼斯说，纳税人有权知道他们将为工人的额外支持支付多少钱，他们现在退休时将得到的钱将比独立生活所需的钱要少。能源安全委员会周二发布了一份有关全国电力市场的重要报告。该报告警告称，尽管可再生能源发电降低了电费，但是如果对燃煤电厂的停产管理不当，价格可能会上涨。该报告表示，经过斟酌的针对发电和网络的投资将能够提高总体承受能力，但是不恰当的投资则不会。像风能和太阳能的转变也需要善加管理，以确保电力系统能够始终满足频率和电压方面的要求。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普通话新闻。下面我们来关注更多消息。一艘韩国邮轮因涉嫌油污而被扣押，其船员被伊朗海军拘留。伊朗媒体报道，这艘船上载有韩国、印度尼西亚、越南和缅甸的国民。韩国外交部说，已派出一艘军舰保护该地区的其他船只，并呼吁立即放行该邮轮。在伊朗和韩国之间出现紧张局势之际，伊朗要求亚洲国家释放其因美国制裁而冻结在银行中的70亿美元资金。港口和海事代表伊斯梅尔·马基扎德说，这艘邮轮被扣押在港口城市阿巴斯港。海军巡逻队发出了警告，不幸的是这艘船并没有注意到，该船已经由当地的司法当局下令停泊，并被押往阿巴斯港。英国已经开始向其公民接种针对新冠病毒的牛津阿斯利康疫苗。首剂疫苗的接种者是牛津大学医院一位82岁的透析患者布莱恩·平克。
Well, the vaccine means everything to me. I mean it.
疫苗对我来说至关重要，在我看来，这是我恢复正常生活的唯一方法。这种病毒太可怕了。此举是在英国国家医疗服务系统开始使用辉瑞疫苗为医疗工作者以及疗养院居民和工作人员接种之后进行的。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说，面对新冠病毒变异，民众需要继续遵循规定。我认为关键是要认识到我们面临的是新变异病毒，需要特别警惕。我们将尽一切努力使病毒得到控制，但是我必须强调，在这个关键时刻，大家遵守规定也至关重要。与此同时，新冠疫苗在澳大利亚尚未得到批准。首席医学官保罗·凯利表示，尽管大体时间是保守的，但是将尽快推出。
I can absolutely assure the public there will be no delays.
批准之后将不会有延误，在疫苗获得批准之后需要分配库存，其中一些需要在批准之后由制药品管理局进行进一步的测试。澳大利亚在2021年初已经获得了首批380万剂阿斯利康疫苗购买权，全年还将在国内生产5000万剂的阿斯利康疫苗。联邦政府还锁定了1000万剂辉瑞的疫苗，并且希望能够率先获得批准。即将离任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被指控对佐治亚州的选举官员施加压力，以支持他在2020年总统大选中提出的存在选民欺诈的指控。特朗普和佐治亚州的州务卿布拉德·拉芬斯珀格周六通电话的录音被曝光，拉芬斯珀格也是特朗普的共和党同僚。在长达一小时的通话中，听到特朗普要求拉芬斯珀格推翻民主党人拜登在佐治亚州获胜的选举结果。
The people of Georgia are angry. The people of the country are angry.
特朗普说，佐治亚人很愤怒，全国的人都很愤怒，说你重新计票并没有错。拉芬斯珀格说，总统先生，你面临的挑战是你掌握的信息是错误的。特朗普说，你应该希望进选举是准确的，并且你也是共和党人。拉芬斯珀格说，我们相信我们的选举结果是正确的。特朗普说，不，你们不是。白宫拒绝对此置评。西澳洲的大火继续燃烧，珀斯北部的紧急灵活警告继续生效。在 Regan's Fort、Karaking 和 Nelson 之间的区域已经发出了大火紧急警告，居民被敦促撤离，并被警告他们的生命可能处于危险之中。该地区的其他区域包括 Witch Island、Mimgara、Kudjaro 处于观察 Watch 和采取行动 At 的级别，在 Advise 建议级别的还有其他几个地方。预计本周剩余的时间里，高温恶劣天气将持续。而最新的消息是，紧急服务部门警告，在 Ginger、Dandenong 和珀斯的北部，居民们必须在安全的情况下撤离，或者是待在他们家中安全的地方，因为火势的蔓延非常迅速。好，在新闻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澳元的汇率和天气。国际货币市场上，澳元兑换 21.528 新台币， 1.068 新西兰元， 5.943 港币， 4.952 人民币， 0.766 美元。下面是天气情况。
Mass strongly encouraged.
悉尼阵雨，最高温度26度，墨尔本小雨，最高温度21度，布里斯班晴，最高温度32度，堪培拉阵雨，最高温度24度，阿德莱德多云，最高温度24度，珀斯晴，最高温度36度，达尔文阵雨或暴雨，最高温度32度，霍巴特阵雨，最高温度22度。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